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在场在线的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再次回到著名的主祷文来分享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历史历代，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无数的人在祷告，在向他们的神灵祈求。到底他们的祷告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有没有得到应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历史历代只有一个正确的祷告模式，只有一个人知道如何祷告，他将这个模式，将这种祷告赐下来告诉我们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将分享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祷告的第二讲跟我们有关，跟我们有关。我觉得祷告对很多人来讲，一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疑惑，也是一个困难。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祷告，也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回应经历祷告，神有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乃是通过这两次的信息，让我们对祷告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以至于不管我们过去对祷告有什么经历，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想法，我们从今开始在主耶稣的教导下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通常我讲到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始的祷告，是我做的祷告。今天我想我们一起以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唯一的最好的模式一起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世界上最正确、最伟大的一个祷告。我的整篇信息实际上都是这个祷告的见证。不仅仅我在讲这篇祷告，实际上我有很多真实的经历。祷告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这个祷告分为两部分，对吧？还记得吧？第一部分是垂直的，我们向神的，向天的。第二部分是水平的，是向人的，在人的层面的祷告。我把这样的一个模式称为十字架的模式，十字架的模式。那么在第一讲当中，我讲了祷告的本质是最开始的呼求，我们向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祷告的称呼，祷告的最重要的。那与父神的关系，也就是决定了我们整个祷告的内容、形式跟方法。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跟父神恢复关系，跟我们家人、跟所有的人恢复关系。那由于这段时间在预备主祷文，在经历主祷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上个星期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见了我在芝加哥的父亲。我父亲已经80多岁，虽然我离开他还不到一年，但是呢，因着主祷文在思想天上的父，我对地上的父亲特别想念。我在梦中梦见他以后，他很健康，我与他有个拥抱，我就哭了，特别的感动，也特别想。星期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坐在后面的沙发上给他打电话，我告诉他我很爱他，我跟他讲我很想念他，虽然现在相隔非常的远，我想念他，我就哭了。当时讲的时候我就哭了，其实我在梦里也哭了，跟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也哭了。我跟他讲了许多很多年可能目前为止都没有讲过的心里话，他也很感动，我可以感受到他很感动。最后我就跟爸爸讲，我为你祷告好吗？他说好。 那我就祷告。其实我祷告的时候也没有像平常那样很正式的，我就像说话一样，说完以后我就说愿神祝福你，愿神这样，他就说阿门。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祷告可以在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当中，很自然的，很亲密的，甚至不拘于一种我们平常熟悉的形式而表现出来。我也特别感动，整个过程我都在流泪。我觉得这是主导文这段时间天父对我生命的一种触动。我也希望对弟兄姐妹，对大家真正的有所触动。我们当中许多人有幸还有自己肉身的父亲在世，有一些人各种原因父亲已经不在。我希望借着这个主导文的祷告，我们对我们肉身的父亲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们，孝敬他们，多给他们打打电话，关心他们，这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跟父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跟地上的亲人同样要有美好的关系。主导文实际上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十字架的结构。我讲了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有三愿，这三愿都是从天到地的，看见没有，都从天到地的。父神也是在天的，在天上的。然后他怎么结束呢？所有这些心愿啊，我们三愿还有中间部分，最后有一个结尾叫做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就是从天到地又从地到天了，所以我把它称为垂直的，向天的，向神的。这是主导文第一条纵量，纵量是不可缺少的，是我们的重心。中间的我把它称为水平的，向人的，彼此的。这一部分在十字架的衡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中间部分，中间部分的。我们来看中间这部分的水平的彼此的祷告，为人的祷告有几个动词，大家看到这一部分祷告有几个动词，因为祷告是要有行动的，对吧？祷告要有行动，那么我们看这一段里面有几个动词啊？大家看中间这一部分有几个动词，有几个动词，严格来讲有五个，但实际上有四个啊。四个呢都是从天而来，都是以神为中心，都是以神为主的。赐、免、不遇见、救，这是四个主要的动词。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动词让我们看到祷告实际上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的恩典为中心的，而且有神的主权。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祷告。这个祷告呢，在神中心的前提下呢，把我们的祷告非常自然的融入进去了，以至于你很难区分神跟我们的彼此如何融合。神有100%的权柄恩典，在这里我们也有100%的责任行动。我们需要祷告，神赐我们要祷，神免我们要祷，神不让我们遇见但是我们要祷，神能救我们但是我们要祷，我们要祷告。这就是祷告的意义。神有100%的恩典，但是我们有100%的责任，阿们。他是如此 完美的交融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区分我有多少责任，或者说神完全决定了我们。我们要祷告像就是说我们有完全的责任跟能力一样，同时我们有完全的顺服，说神有完全的权柄跟恩典。这样的话，我们会解释我们很多的祷告的疑惑。可能有人觉得，哎呀，我祷告已经非常非常努力，非常非常虔诚了，非常付出了，为什么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首先，我觉得我们没有在这个模式当中，没有在一个垂直的模式当中祷告，可能有很多人的话语、人的希望、人的意念，所以神不会垂听。第二，我们没有在神的恩典当中，也没有在神的保守当中、拯救当中祈求，都是在这以外，所以没有垂听。我们付的代价再多、再努力、再虔诚，仍然没有回应，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模式当中来祷告。主耶稣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应许似乎是无限的，你求啥都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但是呢，它本质上是在这个十字架的模式当中，在从天到地、国度、权柄、荣耀、回应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进行。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模式，我觉得应该给我们解开很多我们祷告的迷惑，或者不解甚至错误的祷告模式。现在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一下100%的恩典跟100%的责任是如何交融在一起，如何配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图画乃是晒太阳。我们知道阳光每一天都有，阳光是不可缺少的，阳光对我们的生命极其重要。但是请问有多少人每天出去晒太阳？有多少人刻意的去晒太阳？大家知道阳光的好处吗？可以杀菌，可以增加钙质，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可以增加我们的血小板等等，有很多很多益处。当然不能暴晒，但是有多少人每天刻意的出去要晒晒太阳？阳光是一个现实，每一天赐下，天上都降下，但是我们出去晒太阳、出去沐浴，这个行动不一定每个人都做。所以祷告就像户外运动、户外散步、行走、沐浴阳光那样自然。如果我们不出去沐浴太阳，我们就不能领受阳光的益处、恩典。同样，祷告就像我们出去沐浴阳光、出去晒太阳一样，如果你不出去，就没有意义。神100%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出去，我们不祷告的话，这些恩典、这些应许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第一个例子，晒太阳。所以你们以后每次晒太阳的时候可以祷告，这是最基本的。那么以晒太阳为祷告的一个基本模式，最基本的祷告就是泄愤祷告、睡前的祷告，小朋友都会，这是最基本的。晒太阳不需要你花更多的精力，出去走就行了，对吧？好，下一步有一点代价了啊！你看下一个是什么？祷告就像开闸放水，使用水库的资源。我们知道水库里面有很多水，有很多很多水，对吧？但是水是被拦起来的嘛，流不出去的。但水库下游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农田，有很多的地，有很多草地。这是我们福冈附近的这个一个水库，这几幅图画都是从福冈的这个实体拍这个截下来的啊，我们也去过。你看这水库外面的草就黄了，里面那么多水，外面的草为什么会黄呢？那在下游的农田，如果你不放水，照样是枯干的、不结实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需要放水。那怎么放水呢？你就要把那个闸提起来啊。那么现在闸都是电动的，以前的闸都要人去拉起来啊，然后再把它降下去啊，都是手工的。这就像 我们晒太阳，你出来走一走，哎，这很容易。但是你要开闸放水的话，要付代价了，要做工了，要有，要付力气了，这是进一步的代价。祷告就像开闸放水，使水库里的水的资源可以流出来，滋润大地，滋润下游。同样，祷告也一样。我们祷告乃是将神的应许、恩典、福分活化在我们当中，要付代价的，这要付代价了。不像晒太阳随便走走路走一圈回来，很多人都可以，但是开闸放水这个行动不是很多人都愿意去做，不是很多人都有能力的。你要有很好的腰力，对吧？你要把那个闸提起来，你要走到那个坝上去放，然后再把它放回去，这要付代价了。这是祷告的另外一层意义，开闸放水要付代价，而且比一般的体力，一般人所付代价要多。第三个例子，你们想到什么？如果让你们想想祷告是什么，怎样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人喜欢看探险的电影，寻宝的电影？我就很喜欢，你们都不喜欢。有人多少人看过印第安纳琼斯？印第安纳琼斯看过吧？看过吗？看了几集？一集？好，祷告就像寻宝之人在寻求探索极大极大的宝藏，但是有一个前提，你要渴慕宝，你要相信有宝，你要认为这个宝的价值值，我寻到宝了，不管你怎么想，我一辈子不要工作了，我可以买个豪宅，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或者怎么样，不管你怎么用这个钱，你要想，你要相信这个宝有极大的价值，对吧？所以你才会去寻，所以你才去付代价。寻宝比开闸放水更挑战，为什么？请问为什么寻宝比开闸放水更挑战？比晒太阳挑战1000倍，为什么？对，辛苦不讲，那开闸放水也很辛苦，危险，甚至会付上生命的代价。如果我跟李兰讲，哎，我知道一个地方有宝，咱俩去了，但是有可能回不来。你想那些探险的人，航海的人，到深山老林里去的人，他们能保证自己回来吗？可能我问10个人，咱去探宝，有可能回不来，有9个人说 no， 但是李兰弟兄说我去。如果我们真的回来了，你就知道这个宝是值的，是带着生命回来的。那9个人也佩服我们，他们没话讲。如果没回来呢，说明这个宝的价值还没有被发掘到。祷告就像寻宝之人在寻求，在探索，渴望那极大极大极重极其重价的一个宝。同样的，神把极大的应许放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去求，就要去开发，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有多少人做过昼夜祷告、禁食祷告？这都是寻宝的表达。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得到的少，因为我们渴慕的少，我们相信的少，你们的应许极大极大，我们发掘的少，发现没有？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我曾经尝试过通宵祷告，有几次，我从来没有坚持到早晨凌晨6点，都是3、4点的时候就睡着了，就实在撑不住了，我就去睡了。我就特别理解为什么主耶稣3个亲密的门徒在他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睡觉，真的很难呐、啊，很难很难的。尤其加上禁食，禁食的意义就是要祷告，但是你又没有体力，又要不睡觉，那是双重的困难。这是我给大家的3个形象的祷告图画：晒太阳、晒太阳式的祷告、开闸放水式的祷告跟寻宝式的祷告。那么晒太阳式的祷告，也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谢饭祷告，睡前的意境，给孩子们的这样的简单的祷告。开闸放水的祷告比较难，比如说我们要来祷告会，我们来祷告会祷告。 寻宝的祷告其实更难，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寻宝的祷告。我在这里不能讲像我自己的进食祷告或者通宵祷告是一种寻宝的祷告，寻宝是公开的，是秘密的。你去寻宝，你告诉他们啊，我去寻宝了，你看这个宝在这儿，这条路上那走，会这样讲吗？不会，都是秘密的前往的。所以寻宝的祷告是别人没有看见的，别人不知道的，别人不了解的，只有我们在内心在隐秘处关起门来，主耶稣所讲的是那种祷告。好，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挑战自己如何祷告的。神100%的完全的恩典应许权柄，我们100%完全的什么责任行动回应，对吧？祷告与人的年龄与人的性别没有关系，神是公平。一个年轻人的祷告，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啊，20多岁，一个年轻人的祷告可能非常简单，就像晒太阳那样，可能非常的无力，可能非常的简单，没有心智，没有力气，没有火。但是一个80-90岁的老人，他的祷告可能像年轻人一样旺盛，有精力，有火。所以祷告跟人的年龄没有关系，祷告跟人的信心有关系。你信心大，你的祷告就有能力，就有火。你没有信心，即使你年轻，你的祷告也没有火，话还没出口呢就冷冰冰的。我们要训练信心里面的祷告，不管我们年龄如何，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有火样的祷告。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激励我祷告的牧者不多，我见过的牧师非常多，有西人，有华人，有其他族裔的，但是真正的在祷告当中对我有触动的不多。如果我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华人非常著名的唐从容牧师，另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保罗华许 Paul Washer。 这两个人，保罗华许在南美做宣教士10年，现在在美国。这两个人的祷告都是有火的祷告，对我有很大的激励。保罗华许牧师这样讲， The most dangerous prayer a human being could ever pray, Lord, make me like Christ. 他说一个人能够发出最危险的祷告乃是这样的祷告，主让我更像基督。唐从容牧师这样说，主啊，让我忠心传福音，勇敢传福音。而且我知道他的一生是这样活出来的。这两个人他们的祷告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祷告不在乎年龄，不在乎性别，祷告在乎信心。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信心的。有很多人可以讲道，可以教导，可以服侍，但是他们祷告没有火，没有能力。我们要羡慕一种极大的祷告，祷告的生命，在这个之上我们才可以建造我们其他的侍奉。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平祷告的三重意义，因为它有三祷告，对不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三层祷告。请问大家，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三样事情，三件事情是什么？如果你可以想啊，人生最重要的三件是什么？当然对学生来讲，考学是最重要，考学很重要。那么人生如果让我们祈祷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应该是什么？我给大家有限的总结了一下，对于世俗的人生观，三重点就是钱、性、权 Money, Sex, Power。 这是西方的人生观，尤其是近代，钱、性、权，不管男人女人，尤其是男人，中国现在一样。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都是围绕这些的，对吧？发现没有？那么在日本我们也刚来，我在思想日本文化三点，如果我要挑日本文化有三个表征是什么，可能是这个礼节非常有礼，卫生很卫生，隐私很讲究。昨天他们这儿这个小学有一个郊游，开了一辆大的旅游车来，拉这些学生出去，两辆，一辆来了那个司机站在门口，第二辆来了以后，那个司机停好以后就向第一个司机鞠了一个躬，我站在这儿看见，他们是非常讲究礼节的，非常讲究礼节。那么根据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水平的祷告，人与人之间的祷告，我们最注重什么呢？第一，日常的需用 daily bread， 这个日常的需用，我们的饮食面包也包括我们的灵魂。第二，彼此赦免 daily forgiveness。 第三，超越险境 deliver us from evil， 这个世界是有邪恶的。这是圣经人生的三重点：日常需用，彼此赦免，超越险境。超越险境，我们就这三重点来看，我们如何为这三重点，人生的最重要的三点来祷告。第一，当然就是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吧？日用的饮食，这个日用的饮食我讲过，不一定是面包，我们吃的东西还包括我们其他的需要。那么也确实是从日用的食物开始，虽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饮食啊，我们吃的东西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主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冰箱，没有大批的生产，机械化生产，他们每一天的需用都是每一天来获取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很难理解每一天的需用是每一天的劳动也好，或者说别人送给我们的，或者神的恩典，我们很难这样的理解。我曾经去过非洲短宣，去过赞比亚，他们确实是活在每天的需用，每天得到这样的模式当中。他们的男人有一些是做手工的，他们可能用一个月时间做一些手工，然后就放在市场上去卖，今天能卖几个，明天卖几个，当天卖的钱拿回去买东西吃，买米买菜。他们的女人也一样，每一天顶着一个水罐子到很远的地方打水，回家再给家里用。当时我去农场，我们农场有车，有几次我随着司机，我要出去办事，早晨出去，哎，就见到有些女人妇女头上顶的东西不是水，顶的他们要卖的东西到市场去卖，就在路上走，我就知道从我们农场到市场开车就要半个小时。那你想，这些妇女顶着自己种的菜也好，鱼也好，产品也好，他们要走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走到农场去卖。我就跟司机讲停车把他拉上，我们就停下车来把他带上来，顶个罐里面有东西，把他带到农场，半个小时到了，他下车非常谢谢我们，然后他卖。那个时候才很早啊，六点多，他可能卖到八点，农事卖完以后，他拿着钱买了其他东西再走回去供给家里大大小小的吃饭。非洲人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这叫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子祷告。我有一次要买这个手工，已经傍晚了，当然卖的是一个男的，他跟我讲他一天还没卖出去，他说如果我能卖出去一件，今天晚上我们就有饭吃。我听了有好感，就是很有感受。我口袋里有一大堆钱，但这个人没有钱在等着卖，卖了才有饭吃，我就买了他一件。 买了他一件，好高兴，收起来就回家，我今天晚上有饭吃。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严峻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有需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请问为什么有两个日呢？为什么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要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有两个日？每天，我们一般今天买东西是买什么？一大包，一买一个星期，对不对？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根本不用今日，我们可能想到一个星期，可能更好的话一个月都有了。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有人在家里买了十包米，有时候一年都有了。但是今日赐给我们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是我们需要的，今日赐给我们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什么意思啊？他没有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昨天就赐下吧，或者明天继续赐，今日赐给我们，一天赐一天，这什么意思啊？教导我们什么？在祷告当中要有信心，神不会把我们的需要一下都给我们，而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信仰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为明天焦虑，也不看昨天，昨天结束了。好，这是每天的意义。那要了解这每天赐给我们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16章啊，这里面有一个玛纳的故事。以色列人被神拯救，不是出了埃及了吗？就进入旷野，进入旷野以后呢，他们没吃的，后来就抱怨，当然神后来就降下玛纳来啊。那降玛纳的时候有一个命令是这样说的啊，注意，每天收每天的份，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好，这里有两天啊，每天每天的份，每天收每天的份，目的是神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他的法度。这个试验呢，也就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试验跟那个献以撒是一样的。创世纪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带上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去摩亚山献给我，对吧？那是个试验，那是信心的试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后来 超越了，对不对？这里也一样，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所以每天每天里面有个信心的试验。同样我们回到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面有个信心的试验考验。然后呢，神给他们一个要求啊，只能收一普尔，就是两升，一普尔两升，那这是一个容量的衡量啊。那每个人一普尔，然后去采去收这个玛纳，从田野里面把它收回来。神要求每人一普尔，那你想大家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去收吗？不可能的嘛。有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拿这个容器一普尔去收，他们就是拿了个包啊，或者是一个衣服这样都回来再去量的啊。当时是没有容器的，但神要求一普尔，就是一普尔就去，那收回来以后要在那个地方量，一量怎么样？发现什么？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想象我们当中有强壮的弟兄收了一大堆回来，但是一量以后怎么样？没了，就是一普尔。那里面有姐妹比较软弱，弄了半天可能一小点，哇，多的都给他收走了，回来一量，哎，他也没有缺。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段经，可能是说你量的时候，哎，这一点突然长起来，那么一大堆放的时候又没有了。总而言之，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是一件神迹，你看见没有？ 是神迹，意思你再多收也没用，少收了也没有缺，这是一个信心当中我们看到的神迹，信心看到的神迹。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乃是一件神迹的实现，乃是神迹的实现。过去是这样的，今天也是这样。那么日用的饮食除了我们吃的东西的话，也包括我们心灵的需要，尤其是在现代日用饮食这么发达，牧师不需要给你们买什么面包牛奶送给你们让你们得饱足，而是在灵魂方面。那我们下面我把这个引申一下，就是日用的饮食在我们的心灵方面，所有做带领的做领袖的，从家长一家之主做弟兄做父亲的开始，到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我们都是多收的人。阿们。我们看到我们都是要多收的人，为的是我们要补足那些有缺乏的人，补足那些有缺乏的人。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软弱者，有很多的少年小孩，包括刚出生的，还有生病的得癌症的，软弱的年长的，从采集玛纳角度来讲，他们没有能力像我们这样的去搜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的去读经祷告理解经文中真正的意义。我们这些做带领的一定要作为多收的人。对我个人来讲，我每一天读经祷告默想都要两三个小时，我还有带查经带聚会，我准备一篇信息至少要2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有8个小时，每个星期有3天我都要准备信息。昨天我整整花了16个小时，从早晨9点钟一直到晚上12点钟，就坐在这儿几乎没有动，没有出门。我们的门早晨是锁的，晚上还是锁的，就没有开过门。整整16个小时我坐在这里做什么呢？在预备信息，我在做多收的人，多采集的人。之前大家讲过，我们都很有需要，我们星期天就来充电一下，有的人可能1%的电来了，对，就挣扎的到教会来，然后回家，回去以后一个星期又有电了，对吧？又充满了。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嘛。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一定是我们正常的，还有生病的，还有年长的，我们当中有许多这样少收的，少收的。你想，我这篇信息，如果我花了30个小时，你们今天领受了，然后你们回去了，你们一个星期当中可以慢慢的消化，慢慢的理解这些，那是不是你们的少收的，你们缺乏的，就在这当中被满足了呢？对吧？那我所付出的这么多，其实远远超过我的需要。其实如果不讲到的话，我不会想这么多，不会搞这么多，还制造图片，也是在这当中我觉得得到了体现啊。我也祝福了大家，我也帮助了大家。我是一个多采集的人，我们当中很多人也在多采集，当中也有少收的需要的，我们在这之间呢就互相的补足了，这是一件神迹。我觉得我们一生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活在这样一个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样一个神迹当中，都活在这个里面。做父母的也一样，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女的缺乏祷告，我们要成为多收集者，然后供给他们各样的缺乏，不管是肉身的缺乏还是他们心灵的缺乏，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在他们肉身的缺乏当中补给他们，他们要啥吃啥，给他们做啥，给他们买啥，他们都满足了。但是在心灵方面，我们没有做多收者，满足他们的缺乏，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父母应该在肉身跟心灵方面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是缺乏者，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多采集，然后再给他们。 每天都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成为多收集的人。这是我的一个大纲总结。最终我们要这样祷告啊，我为这一段做个总结。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奇妙的恩典中把每日的需用天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信心中学习，每天来领受。求天父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每天超自然的供应，以至于我们不会因目前的缺乏而焦虑，也不会过分的充足而懒惰。我们为那些供给我的人感谢您，赞美您，因为是您的恩典通过他们来补足我们的缺乏。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被满足的人，愿有一天也成为多收集，能够多给的人。这是我为今日的饮食所做的一个祷告。好，我们看下面一点，是彼此赦免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六章十二节，这是水平当中第二点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大家知道人际关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杀手锏是什么？不赦免。不赦免。不赦免的表现与结果在这里。不赦免的表现有内疚、回避、恐惧、不满、苦读、受伤、仇恨、报复、对着干、扳平、讨公道、忧郁、自杀、他杀或者同归于尽。这些在社会里面都看到。前两天不是一个硅谷那个华人暴力也出现了，杀人，而且是夫妻。这都是我们当中的不赦免的表现，而且非常的严峻。不赦免也是我们各种身体疾病、情绪疾病的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很多忧郁症、很多情绪失控都是由于不赦免而产生的。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不赦免所带来的危害，也没有办法解决，知道吗？我们即使知道这是不赦免，很多人在苦读装了医生，装了好几年，但没有办法知道处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他是这样提供我们出路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他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祷告其实挺有意思的，请大家注意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一个条件性的祷告。什么意思？先免我们的债，还是我们先免人的债？啊，对，我们要先免人的债，再免我们的债，如同就是 as 这个条件说，我们要先免人的债，神再免我们的债，明白吗？这与救恩的次序正好相反，救恩是神先免了我们的债，然后怎么再要求进入主导文。我们不是在讲得救，我们乃是讲进入救恩以后，一个得救的人他的债被神免掉了，然后主导文教导我们要去免人的债，如同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神免我们的债。好，这个免我们的债呢，不但是过去已经免了的我们得救了，还是包括我们一直有亏欠的这样一个罪债，一直神在免的。但是这个的前提呢，是我们要免别人的债，我们要赦免别人，宽容别人，饶恕别人，这个很重要。好，我现在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讲了一个天国的例子。注意这个祷告都是讲天国临到我们。这个天国呢，有一位王，他赦免了一个仆人的债，欠债， 那个人欠了1000万的银子，大概算美元的话有几百万美元，几百万美元，把这个人的债，一个天价的债呢免了。这1000万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即使如今也一样，几百万美元的话在日元来讲也就是上千万了啊，
亿了。
当然可能有巨富的会有这样的钱，一般人这是个天价，是绝对难以想象的。这就是说，当王免了这个仆人的这个一笔天价的时候，乃是神救了我们，在他爱子的十字架上免了我们的罪债，救了我们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记得吗？然后那个仆人，被免了债的仆人呢，就抓住另外一个欠他的，欠了多少钱呢？就是几钱银子，就是几块美元，几块美元，然后让他还。一个是天价几百万，一个是几块钱。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这样的作恶，就被告知那个王就把他抓起来，是吧，关起来，交给掌刑的，就是惩罚他。然后主耶稣讲，你们若不彼此赦免，我的天父也这样待你们。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非常重的一个审判，非常重的一句话。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罪债，我们的赦免已经完了，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一劳永逸了。没有的，我们得救，我们蒙的赦免，与我们赦免人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不但过去有关系，而且我们一直在有过犯当中，一直在有得罪神，神一直在赦免我们，对不对？这个不断的过程跟我们赦免人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神拯救了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每一天都赦免我们。如果我们不赦免他人的话，就直接会影响到神对我们的赦免，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得到的这个赦免，1000万这个天价的赦免。发现没，即使我们对一件小事没有赦免，一件小事纠结，一件小事得罪人，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神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的一个救恩赦免，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不能多讲什么叫交给掌刑的等等等等，包括得救的事情，但是我乃说，我们赦免彼此的赦免，我们赦免他人，与我们领受神的赦免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想讲的。我们再往下看，我在这里写了个大纲。彼此赦免祷告是这样的，它前提乃是基督，神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债。然后呢，我们彼此赦免是继续得赦免的条件。神赦免我们，如同我们赦免他人。换句话说，神不赦免我们，如同我们不赦免他人。我们不赦免他人的话，神就不赦免我们。反过来是这样，我们不赦免他人，将无法继续承受神对我们的赦免，影响到我们的救恩，这是非常大的事情。所以这个祷告不仅仅是怎么讲，是这个日用的饮食，还包括我们的罪债的这个赦免。如果你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彼此关系当中，这样的祷告，彼此赦免，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我们当中不应该有心灵的疾病，而且我们会把这个赦免带到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家人当中，也产生一个赦免。所以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赦免的生命，会在整个的我们各个方面的关系层面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不会有心理的问题，不会有心理的疾病，而且我们会给其他有这种问题纠结的人带来平安，带来解决方法。你要告诉他们可以信耶稣，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一个天价的债，我们才可以去赦免他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有非常真实的经历。我妈妈有6个兄弟姐妹，他们一共7个人，然后后来移民到美国去。我外公很早就移民美国，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移民美国以后关系就没有处好，我外公跟我舅舅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以至于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不赦免，也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我真实的感觉到，不赦免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尤其是有了这种错综复杂的财务关系啦、 这种其他的这个移民关系啦，或者我工作关系以后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很容易产生伤害，很容易产生不赦免，这些我都经历了。而且我也看到，如果没有信仰，没有耶稣的这种救恩的话，这种不赦免是解不开的。我舅舅们没有信主，直到现在还没信，这个结一直在他们的心里面，一直没有解开。我觉得最终这个结能解开的是在福音里面，是在主导文里。那我在这里挑战大家每一位，能够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解决我们不赦免的问题，我们苦读的问题，我们抱怨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把这个赦免能够活出来。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主耶稣讲那个不赦免仆人的故事。我也觉得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不赦免，我跟师母走过不少的教会，中国教会、美国教会、加拿大教会，还有其他教会，在每一间教会当中我们都经历了不赦免的事情，华人教会也好，新人教会也好，都有。来到福冈，我也知道我们有不赦免的事情，不赦免的问题。同样的，我们不是例外，不是说大家特别怎么样，这是一样的。我希望借着我们刚来的这个机会呢，也借着2024年这个新年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彼此赦免，彼此和好，在个人的关系当中该赦免原谅的，宽容的，饶恕的，去做这样和好的工作。如果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能提醒我们需要赦免他人，神赦免我们，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一定可以做到。这是我对大家一个挑战鼓励。其实可能大家对赦免有一个结在这儿，那我赦免了他不是便宜他了吗？会有这样的，我赦免他不是就是他就没事了，他下次还这样待我，或者说他就占便宜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就是福音的伟大。福音首先，神在他爱子的十字架上惩罚了罪，所以我们所有的这种亏欠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得到了补偿，或者耶稣为我们承受了我们该受的这种不公义，我们的亏欠。你说别人亏欠我们了，这个归结到哪里呢？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所受的亏欠，这是第一点。他受了审判，而且是不公义的审判。所以你想那个人亏欠你的时候，你想到耶稣已经为他的代价，亏欠我的代价，已经在那付了代价了，对吧？这是福音的伟大，耶稣为我的亏欠已经付了代价，已经为我付代价，你还纠结什么？其次，这个人伤害我的人，他也是受害者，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受害者，他也活在 伤痛当中，羞辱当中。耶稣有没有为他死？也为他死。所以耶稣十字架上这个拯救呢，既是为我，也是为伤害我的人，都有，为我，为我的敌人，为伤害我的人，他都承受了代价。因此呢，我可不可以跟伤害我的人和好？当然可以，与神和好，彼此和好。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如何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来祷告，如何为我们所纠结的人祷告呢？你要告诉他，告诉自己，首先告诉自己，我所受的羞辱、伤害、亏欠等等，如果真是都是对的啊，我没有冤枉，主耶稣已经为我承担了，为我补偿了。第二，主耶稣也为他定了十字架，我可以原谅他，不但原谅他，还可以爱他，还可以主动的伸出手原谅他。我觉得每一次祷告都要想到，主原谅我，主原谅了他，我可以原谅他，我可以爱他，好吧，可以吗？啊，不管在我们个人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社会群体当中，我们都需要这样做。今天我们看最后一点，超越险境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那我想问大家一下，你觉得人生有困难、有险境吗？有危险吗？如果有，在什么地方？有健康的，我们弟兄戴的脖套，对吧？还有什么？人生的险境有很多，学生有学生的问题，成人有成人的问题，男人有男人的问题，女人有女人的险境。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在这里，人生各种险境，从世界的范围来讲，有战争、自然灾害、疾病、死亡。有人讲，这个世界范围最大的危险是未知，我们不知道。包括日本火山吧，你不知道哪天崩一声爆发了，这是未知啊。未知是最恐惧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啥时候发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恐惧吗？其次就是健康，刚才讲了，我们有疾病，我们缺少休息，长时间的电子屏幕、手机坐得太久，我昨天坐了17个小时，就坐在这儿。吃的太多、太杂、油腻的、好吃的，这都是我们健康的险境。你不要以为你想吃啥吃啥就很舒服啊，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然后男生的险境是什么呢？我前面讲过，钱、性、骄傲、嫉妒、情欲。对男人来讲，我的情欲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情欲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女生险境是什么？我们当中女生可以想一想，这不是我讲，是我查出来的，他们有相当的资料。女生的险境是他们喜欢对比、嫉妒，但男人也嫉妒，不满足、控制、control、传言、身体欠佳、腰酸背痛，可能做事比较多或者做的比较多，学生也会啊，现在年轻人也会腰酸背痛，女生也会。女生还有学生，学生呢就是比如说你上大学啦，或者上高中等等，偏离信仰，我讲信仰的范围，随大溜、考试压力或者作弊、乱吃东西，这是学生的危险。教会有险境吗？有，轻看神的话语，不按神的话语讲解真道，乱讲，缺乏祷告，不合一，纠结非真理问题，不赦免。还有圣经怎么看险境呢？有三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三大险境，三大险境。如何面对这些险境呢？我们要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里的试探跟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里面呢有一个场景是一样的。当主在祷告的时候，那三个门徒怎么样？他带了三个最亲密的去，他们就怎么样？睡着了。睡着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对吧？总要警醒祷告，免了落入什么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里的迷惑跟这里的试探是一回事情，迷惑跟这里的试探是一回事情。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是不要让我们进入一个迷惑。好，迷惑怎么产生的？对当时的那三个门徒来讲是困，肉体的这个想睡觉困倦，他们就睡了。其实肉体的软弱有很多表现，比如说你喜欢吃啊，你喜欢议论啊，或者说我们急躁啦，这些都是肉体的软弱。每个人肉体软弱不一样，包括情欲也一样，也是肉体的软弱。身体也一样， 你有某种疾病也是一种肉体的软弱。由于所有这些肉体的软弱，我们就会进入一种迷惑当中，这种迷惑就是试探，就是试探。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男人女人，不管我们恩赐多少，我们能力多少，都有至少一样的肉体软弱。有的姐妹可能很漂亮，你的美貌也就成为你的软弱了。有的人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 因为他骄傲了，他的聪明就成为他的软弱了。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样软弱，都有一样软弱。就这因这一样软弱，我们会落入试探。撒旦魔鬼很狡猾的，往往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就有试探。你喜欢什么，你觉得什么好的，你擅长什么的，那个就是你的试探。我们当中有性急的啊，性急的就是你的软弱，就是你的软肋。你一性急的时候，你就要落入试探当中去了。我前面讲过情欲的问题，其实弟兄包括牧师都会遇见这种情欲的试探。德州有个牧师讲过一个例子，非常的生动。他去滑雪，滑雪的时候，当然他太太不在他身边，坐那个上山车，就是两个座位，那个车来了，跟他一起教会那个人呢滑倒了。就在那一刹那，另外一个女的不认识的，他已经坐进来了，跟他一起滑那个人突然滑倒了，另外一个女的突然坐进来，然后那个车不是一直在动吗，就上升了，山上去了。坐了一半的时候，那个女的讲，你今天晚上到我房间里来好吗？然后这牧师讲说，我已经结婚了。那个女的讲，我也结婚了。然后这牧师讲，我有个问题，我不但跟一个女的结婚，我还跟一个男的结婚。然后那个女的就有点吃惊了，咋回事？她说，我已经跟耶稣基督结婚了，我还有一个美丽的太太。然后就跟她分享信仰。那个女的哪儿也去不了，他们坐山车坐了几分钟上山了，跟他分享信仰。我在听他这个视频，听他这个见证的时候，听完了以后，手机嘛，就有一个女的画面，说这个我60岁，你点击一下就可以跟我聊天。哇，就火辣辣的看着我，就这样一个油管的视频，就是那种交友广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跳出来。那几分钟又出现了几次，后来再也没有出现了。现在的试探不仅仅是说你出去可能会遇见，就是在手机上也多得不得了，多得不了。这情欲的事情，你什么软弱，有可能就会堕入，这是非常非常现实。你心急，一心急就堕入试探。你嘴快，你要发表意见，你一发表就堕入试探，这里面有很多陷阱在里面。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如何在祷告中超越。首先，我们要先发制人。这里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每一天我们如何祷告呢？在我们起床之后，你就要祷告，主啊，我心急，让我不要心急，让我一天都能够平静的度过，让我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让我慢慢的行动。每一天先这样的祷告，这叫先发制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阿们。你要先祷告，为这个祷告。那我问大家，疾病是不是一种凶恶，是一个敌人吗？这是流感的季节，很多人感冒，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祷告，孩子一病发情，哎呀，我们孩子祷告生病了，赶紧给我们祷告祷告，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但是有多少人在生病之前就说，这是流感的季节，我们先为孩子祷告，让他们不生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可不可以说，我生病的时候要祷告，我不生病的时候也要为不生病祷告呢？要。在转弱前，在遇见试探前就要祷告，这是叫先发制人。其次，如果我们不幸不小心落入试探了，都会的。你说不要急不要急，然后又急了，那急的时候怎么办呢？急的时候怎么办？要祷告，叫后发制人，每天后发制人。这里讲救我们脱离凶恶，你还没落入的时候先祷告，不要落入。但是我们是软弱的嘛，又落入了，落入以后你就要，主啊，救我脱离凶恶，我现在的凶恶里面，我现在落入了，我现在进去了。在圣经里面，彼得有一个非常 短的祷告，也是圣经里最短的祷告，叫什么？彼得祷告，主啊救我，四个字，原文是三个字，主啊救我。当时彼得坠海了，对吧？落海，他是在凶恶当中，主就把他救起来了。我觉得彼得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主啊救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知道我的嘴快，我知道我的血气，我知道我的情欲，我知道我的刚硬，我知道我的骄傲，主啊救我，救我，让我不要落入我的软弱当中。主啊，即使我落入，求你拯救我。这是我们面对试探、面对凶恶的祷告，每一天，每一天。对我自己来讲，我每天经常做这样的祷告，首先让我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然后我就为我多收的开始祷告，我要多收啊，每个星期都要讲到，都要多收啊，多收30多个小时，再发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星期都有粮，都吃得饱，这是我的祷告。其次，我要为我个人灵魂祷告，我不要遇见试探呢。我如果刷到什么东西，一下5个小时过去了，那不是时间是浪费了，而且落入试探了，不行了。我要为我自己的灵魂，为我的健康祷告。在这个当中还要祷告，如果我进去了，我还要求主救我脱离凶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细项的祷告，所以我讲这个主祷文不仅是一个形式，我们会背了，而且它真的可以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的，真的可以的，是有力量的，是有作用的。感谢神，这是正道大纲的一个总结啊。我们讲了4点，祷告首先是神完全的恩典，祷告其次是人完全的责任。第二，我们特别讲了日常需用的祷告。第三，彼此赦免的祷告，你是要照一下是吧？你照一下没关系，我对。然后第四就是超越险境的祷告。其实我的信息非常的实际啊，就是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命呢，能够事先把它导出来，事先操练出来，我们一天都可以做得胜有余的人。好，我们共同以主祷文结束，好吧？这是今天是一堂特别的信息，而且是最后一堂。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两个挑战的问题。为什么说祷告是靠神完全的恩典，也是人完全的责任？第二，请写下自己每天日常需用、彼此赦免、超越人生险境的祷告，并且为我们所写下的来祷告。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呢，有蔡静琪姐妹的转会仪式，我们先唱一首回应的诗歌。